Tennis。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呢个节目嘅粤语广播，而家系6月30日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自从一年前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以嚟，中国喺香港造成一个人权紧急状态。这个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三就这部严厉的法律带来的影响发表一份的长篇报告。一年前的这一日，北京针对2019年香港发生的大规模时有暴力发生的反政府抗议，推出了专门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以对付被当局怀疑从事了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活动，以及颠覆国家政权或者与境外势力勾结的任何人。根据港区国安法，香港当局已经是逮捕和关押了数以百计的民众，其中很多人是亲民主的政治家和活动人士，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创办的一传媒旗下的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上个星期被迫关闭，此前多达500名的警察突袭了这家报社的总部大楼，逮捕了多名高层主管，冻结了该机构的资产。据法庭的裁决、庭审记录和对活动人士的采访，国际特赦就国安法对香港司法制度的影响撰写了这份长篇报告。报告确认该法被当局用来实施范围广泛的违法的人权行为。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主管米什拉说，只是一年内国家安全法使到香港快速发展成为一个警察社会，为生活在那里的人制造了一个人权紧急状态。他還說，該法使香港社會每一部分都受到感染，促生了恐懼的氣氛，迫使民眾反覆考慮自己的語言、網評和自己是怎樣生活。他說，這部全面和壓制性的立法，最終會將香港變成一個越來越像中國大陸那樣的人權荒地。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即将对目的在于提高针对中国的竞争力，并且在人权问题上对北京施压的法案进行审议之际，外委会的共和党人说，他们反对民主党主导的这项法案。这意味着外委会本星期可能在只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推进这项的法案。众议院外委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的发言人说，他反对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与接触法，这部法案简称英法。众议院外委会将在星期三是审议这项的法案。在严重分裂的美国国会当中，希望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采取强硬立场，是少数几个真正跨党派的共识之一。拜登总统的民主党的同僚以微弱多数控制住国会两院，但是两党在怎样是最有效感与中国打交道的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共和党人反对英法当中授权为气候倡议提供资金的条款。共和党人还说，他们认为英法所呼吁的行动太多只是展开研究，这个将错失采取实质行动的机会，比如加强对技术出口管制，以及对好像是美国人健康信息等某些敏感个人数据的获取进行监管。一名共和党的助理对路透社说，这项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发出信息。英法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米克斯在5月提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說，一次嚴重的事件威脅到國家的新冠病毒防疫努力，這個是平壤當局罕見地承認存在問題，雖然他們依然聲稱整個國家沒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三報導說，金正恩執政的勞動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一些高層官員在處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時候粗心大意，說有關官員導致了一次嚴重的事件，對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形成一次巨大的危機。官方的報導未有提供有關嚴重事件的細節，亦都沒有描述他對國家造成什麼威脅。北韓繼續堅稱沒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全球卫生专家认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目前还未清楚平壤当局承认存在过失是否意味着他们是否是会改变应对疫情的方式，或者是实施其他行动的藉口。朝中社的报道说，几名高层官员在政治局会议上被撤职，但没有说明他们被解职是否与新冠疫情事件有关。 由於貨運延誤的持續惡化，美國與歐洲的主要供應商開始提前訂購中國製造的假日商品，這個包括沃爾瑪、塔吉特和亞馬遜等將近12家美國和歐洲的主要供應商和零售商供應的商品，從玩具到電腦設備都有。一些公司對路透社說，由於全球貨運積壓和延誤，假日商品庫存預計將會出現幾個星期的延誤。貨運延誤包括全球的貨櫃短缺，以及中國深圳附近的鹽田港因為疫情有關的原因而近期關閉。雖然鹽田港6月24日重新開放，但是貨櫃的短缺依然制約貨運的全部活動。由於貨運延誤，全球貨輪被超額訂購，貨櫃被困在錯誤的地點，港口出現擠塞，商品開始在工廠廠房裏面堆積，在庫房停車場堆積，在海港碼頭堆積，在鐵路站堆積，對今年的假日購物構成比去年更為嚴峻的威脅。美國防部五角大樓已經證實，美國將留下比一般負責保安任務的規模而大得多的部隊，以保護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以及駐在喀布爾機場的美軍，幫助保護這個重要設施一段時間。國防部發言人約翰·柯比在星期二還對記者說，阿富汗的暴力事件太嚴重，因為塔利班企圖在全國範圍裏面佔領更多地方。
As we see events on the ground unfold, it certainly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sincerity of their efforts to...
柯比說，當我們看到當地發生的事態發展的時候，這個無疑令人質疑塔利班努力成為和平進程當中合法可信的參與者的誠意。對於阿富汗來說，這個確實是一個正確的未來，因為它是一個通過談判解決和和平結束阿富汗戰鬥的政治進程，這個就是我們所贊成的，這個就是政府繼續努力追求的政策。在星期二，美國駐阿富汗最高將軍說，很多地區迅速被塔利班佔領的情況令人感到擔憂。
When you start looking at actions on the battlefield, many reasons for that. As we talked about, it's something to be concerned about.
美國駐阿富汗部隊指揮官米勒將軍說，當你開始觀察戰場上的行動的時候，地區的淪陷有很多原因，你知道正如他們所說的，這個是需要關注、需要注意，並且在失去地區的時候必須是進行調整行動，因為每個地區是代表關鍵的地形，因為它關係到人民的安全、省會城市的安全。美國聲言將會繼續為阿富汗軍隊提供財政的援助，同時提供超市區協助和飛機的維修支援。北約表示將會繼續在阿富汗以外的地方是訓練阿富汗部隊。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新近改名叫做美国之音粤语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次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會報道面對港版國安法嘅強力震攝之下，無黨派嘅香港學者堅持要為香港人發聲。我哋亦會報道喺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一週年嘅前夕，咁有美國學者就擔心香港嘅法治會加速沉淪。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香港七一遊行上訴被駁回，多個團體繼續擺街站堅持發聲。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三個香港民主派團體日前向警方申請舉辦今年的七一大遊行，就被香港警方以疫情嚴峻為理由反對申請，在星期二晚的上訴亦被駁回。 主办单位话极度遗憾，表明唔会宣传同组织七一游行，但同时呼吁港人喺七一当日着黑衫表达不满。咁由於7月1日當日咧係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4週年，又適逢中共建黨100週年，咁有報道就指警方將會動員10,000警察去布防，並且出動水炮車戒備，更加唔排除封鎖原定7月1號遊行起點嘅維多利亞公園。咁而社民連職公盟等民主派嘅組織喺七一當日將會喺香港多個地區擺街站，希望喺有限嘅空間裡面堅持繼續發聲。職工盟就話，如果警察連街站都用唔落去嘅話咧，會更加反映出香港言論自由已死。咁據了解，因為今年六四燭光晚會被警方拘捕嘅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同，星期三晚再次被捕。下被美國之音中文報道嘅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道。
社民連、天水連線同埋守護大嶼聯盟三個民主派團體，上個星期五，即係6月25日，向警方申請舉辦星期四嘅七一大遊行，以堅守民間社會、抵抗政治打壓、釋放所有政治犯為主題。佢哋表示要承接民陣嘅傳統，呼籲港人繼續參與七一遊行，上街發聲。警方日前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和限聚令等理由，禁止三個團體申請七一大遊行。三個團體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委員會星期二，即是6月29日晚，就七一遊行上訴進行聆訊。代表三個民主派團體的大律師周恆同陳慈表示，自去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警方不斷以疫情限制市民的集會權利。他表示，公安條例剔除了警務處處長以公共衛生為理由限制市民的遊行權利。周恆同強調，遊行示威的重要性不比經濟和娛樂活動低，因為能夠讓市民表達不滿屬於民主的指標。他引用以色列早前舉行同志遊行的例子，當地在每日有接近100宗確診的情況之下，仍然批准遊行。他批評香港當局一刀切，顯然是屬於不合比例的限制。他又表示，如果警方什麼都管了，就真的變成 police state， 即是警察社會。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聽取雙方陳詞之後，接納警方的講法，認為在疫情下舉辦可能多達10,000人參與的遊行屬於不能承擔的高風險，同意警方反對遊行的決定，駁回三個團體的上訴。守護大嶼聯盟召集人謝世傑會後接受傳媒訪問，他對於上訴委員會維持警方的決定表示極度遺憾。他批評警方在聆訊中主要以疫情作為反對遊行的原因是危言聳聽，他又批評當局把關不力，導致過去一年半爆發四波疫情，但是要市民犧牲公民權利找數，即是埋單，是非常之不合理。
在香港疫情在市民高度的警戒的情況下，我們香港的疫情是絕對是可以由市民自己呢是即係保護自己的，如果要靠政府，那四波的原因完全因為政府即係把關不力，造成呢一個嘅咁嘅防即係四波的疫情。而家就要市民出即係呢個公民權利嚟到找數，呢、這個是絕對不合理。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對於今次的決定，上訴推翻我哋上訴嘅申請嘅決定，我哋表示極度嘅失望同埋係遺憾。
謝世傑強調，七一遊行申請同埋上訴被駁回之後，佢哋唔會宣傳同埋組織遊行，但係同時呼籲港人七一當日著黑衫表達不滿，捍衛公民社會發聲嘅機會。
我哋覺得佢係打即係進一步去打壓公民社會。是 進一步呢是 作出一個政治的打壓，所以我們在這裡呼籲，即是我們今次那個遊行集會是已經是被即是拒絕的了，那我們也都即是不會 係再即係呢個係個事實啦。我哋即係呢個係個結果，但係我哋都呼籲香港市民對於我哋呢個嘅即係必須要捍衞我哋呢一個咁嘅權利，必須捍衞我哋公民社會嘅呢個發聲嘅機會。所以我哋呼籲七一大家都係穿黑衣，向市民、向公眾展示我哋市民係有即係不滿嘅聲音，係有我哋嘅自己嘅權利。
警方早前同樣以疫情同埋限聚令為理由，禁止支聯會舉辦今年六四遊行同埋燭光集會。身兼支聯會副主席嘅大律師周幸彤，六月四號清晨被多名便衣警員拘捕，警方指控佢涉嫌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繼續宣傳同埋呼籲市民參與已經被禁止嘅公眾活動。周幸彤的社交网站星期三晚上贴文表示，消息指周幸彤因为今年六四案在6月5号的警署保释，已告撤销再行拘捕，他现在在新界南总区被拘留。周幸彤代表三个民主派团体在七一游行上诉聆讯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警方再次在七一游行前作出拘捕行动，因为今年七一适逢中共百周年党庆，警方的布防将会更严密。
我擔心㗎，即係我覺得，因為唔止係我嗰單 case 啦，六一二佢黃日戰嘅拘捕都係啦。咁七一佢哋其實係更加重視㗎嘛，除咗係話每年好大型嘅遊行之外，又都係七一嘅八周年黨慶啊嘛。咁係會有咁嘅擔心，我驚係嗰啲會話自己會出嚟擺街站又好，出嚟話行街又好嘅朋友，唔知會唔會係被預防性拘捕，有咁嘅擔心。
周幸彤表示，現今的香港就是活在一個恐懼之中。他批評警方過去一年半一直以疫情為理由禁止所有示威，是完全不合比例。
而家社會根本就是活在一個恐懼之中，根本上你所有的表達都是不能夠進行。其實很多外國的案例都會講到話，正正是在疫情依咁嘅情況，正正是在政府用很大的權力去禁止所有人的自由的時候，容許人們去自由表達是更加重要，因為是政府是在度好有機會去濫用權力的情況嘛。香港就完全不是咁樣睇啦嚇。總之你疫情就是禁止所有表達的理由。你話自上年疫情到而家成年幾嘅時間，係冇一場嘅遊行可以合法地攞到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嘅喎。咁樣都唔係不合乎比例，我都唔知點樣先叫不合乎比例啦。其他國家就算疫情嚴重過我哋好多嘅，都會講到明。疫情不是禁止所有示威的理由，但香港现在实际上就是禁止所有示威咯，完全不合乎比例，都完全超越了警方的权限，这个我们都有看。
由于星期四七一当日是主权移交24周年，适逢中共建党100周年党庆，有报道指警方将会动员10000警力布防，并且出动水炮车等戒备，不排除封锁原定七一游行起点维多利亚公园。周幸彤认为，以压制香港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方式迎接中共100周年党庆是相当讽刺。
絕對是很諷刺啦！佢而家根本迎接黨慶就是做了很多啲禁去限制或者係剝奪我哋權利的事情啦，禁咗《蘋果日報》啦，已經而家係咪先？即係實際上係令到佢冇咗啦，佢搞到港台各種節目都冇咗啦，搞到好多媒體都不能夠再發聲啦，搞到而家貼個 poster 喺紅樓都唔得啦，攞呢啲嚟迎接黨慶，咁大家覺得諷刺啦，咁大家有判斷嘅。
社民連副秘書長陳寶瑩表示，對於七一遊行申請和上訴被駁回感到無奈，主辦方不會宣傳和組織七一遊行，不過社民連仍然會按照多年的傳統，在七一星期禮會場附近舉行請願行動，並且會在銅鑼灣擺街站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难以估计呼吁市民着黑衫行街会不会成为被警方拘捕的理由。他认为国安法之下，市民在屋企的铁闸贴上有标语的贴纸都会被视为触犯国安法。他形容红线是任意搬动。
我们是呼吁一些合法 的行为，着黑衫 或者係去係咯，即係依啲大家可以不同嘅方法去表達。咁我覺得依個係即係我覺得冇可能，即係如果係咁咧叫犯法嘅。我就真冇得講啦，因為你如果你話我哋係宣傳一個，即係而家已經 reject 咗，即係依個而家依個唔合法嘅遊行嘅話，咁當然係即係你可以話我哋違法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嘅時候，咁我諗我哋唯有睇下佢用啲咩理由咯。即係而家香港人個個都係咁噶啦，紅線又任佢搬嘅，係咪先？即係我唔知幾時個紅線就即係劃白去邊度。
職工盟總幹事蒙少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七一主權移交當日將會發起全港街站行動，在武官當道之下，公民社會亦都必須在七一繼續發聲，特別為最近受到政治打壓的記者、教師和公務員發聲。蒙少達又表示，如果警方連街站都容不下，更加反映香港言論自由已死。
我哋亦都即係勸喻政府同埋警方啦，即係擺街站只不過係我哋香港人喺有限空間裏面繼續堅持發聲嘅途徑，唔應該好似如臨大敵咁樣，亦都唔應該即係無理地係施加一啲阻撓嘅。我哋香港市民呢是應該要仍然享有即係表達不同政治見解同埋言論嘅自由。咁如果連街站都容不下嘅時候，就更加反映咗即係香港嘅言論自由已死啦。
由多個民主派政黨同埋民間團體組成嘅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2003年起喺香港主權移交紀念日發起七一大遊行，主辦單位估計當年有50萬人參與，推倒當局就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可能限制港人言論等各方面自由嘅基本法23條進行本地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停刊、高层被捕以及多名资深媒体人士近日被辞退以及宣布停播评论节目之后，美国多名学者以及流亡的中国维权人士都极度担忧香港的法治在国安法之下加速沉沦。他们担心香港法律界在高压威权统治之下，司法独立将会全面瓦解，所以他们呼吁美国国会持续关注香港人的命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虎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港版国安法实施1周年的前夕，在6月29号星期二举行视频研讨会，探讨香港人权受侵蚀的最新状况。與會者包括年過90的美國著名中國法律專家孔傑維教授、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執行主任湯姆·海洛格、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許田波，以及兩位現旅居美國的前中國維權律師陳建剛和滕彪。與會者特別對香港近一個星期急速惡化的形勢顯得憂心重重，尤其是在《蘋果日報》被迫關閉停刊、高層相繼被捕、再有香港電台時事節目主持被辭退，以及網絡評論人主動停播節目之後，認為港版國安法下的香港原有言論自由與法治早已經變得體無完膚。有份參與撰寫有關港版國安法最新研究報告的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主任湯姆·海洛格首先提出了公平審訊的議題，指出香港法院近期相繼拒絕被捕人士保釋，以致拒絕第一宗國安法案件中被告疑犯唐英傑獲得陪審團聆訊，都顯示了公平審訊權利岌岌可危。海洛格說，
Do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chipping away at due process rights of those accused of national security law crimes in ways that have grave implications.
他說在港版國安法下，香港政府正在蠶食被告疑犯的應有權利，這種做法已經對公平審訊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該中心6月28號發表最新題為《香港國安法及公平審訊的權利》的報告指出，自從有關國安法罪行的審訊開始以來，被告人的核心權利包括享有正當程序、在高等法院受陪審團審訊的權利，以及正式審訊前獲得保釋的權利均受到限制。同時就國安法案件揀選法官的程序亦都引起公眾對司法獨立的關注。長期研究中國法律問題的孔傑榮亦都認同海洛格的憂慮，認為香港法院各級法官越來越受到無形的政治壓力，對他們能否獨立不偏不倚判案存疑。他解釋，國安法去年生效之後，當局未有公布挑選國安法案件專責法官的挑選準則，全無透明度，難怪外界對他們能否獨立公正判案產生疑慮。孔傑榮特別提到，中心法院的外籍法官無緣審理國安法案件是政治因素使然，因此他們更加不應該留戀在香港的司法制度內圖添花瓶角色，為香港當局堅持的司法獨立提供站不穩腳的依據。他擔心，一旦香港大律師公會倒下，香港的法治更加是危在旦夕。孔傑榮說，
If the Bar Association is muted or intimidated, then the courts are going to be denied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他說，如果大律師公會被靜音或者受到恐嚇，這樣大律師在他們法院中原來應有的支援亦都會被拒絕的。除了法院的層面之外，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許田波還提到，香港已經進入了警察城市的狀態。在來自警察系統的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近日獲升任為第二把交椅政務司司長之後，警察威權統治將會成為新的常態。許田波說，
So now that's the police formally in charge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And they are subordinate to Beijing security apparatus. The frightening prospect is that there's very little distinction left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opposition they arrested.
他說，目前警察系統已經正式掌管了整個香港政府，他們更加是直接隸屬於北京保安系統的管治之下。今後香港被捕者的待遇和在中國大陸的更是差不多無異，使到前景充滿恐懼感覺。許田波擔心，警察威權當道下，香港人不單止失去《蘋果日報》，自己堅持信念的權利更有可能被剝奪，隨時會惹上官非。他解釋，香港政府目前正在吹噓研究制定假新聞法，就是要完全壓制傳播他們不喜歡的真相。他舉例說，有關法例通過之後，網民再堅持說2019年8月31日太子地鐵站警察無差別襲擊市民，發生過市民被打死事件，咁咧就會觸犯法例，有被捕嘅風險。對於堅持信念亦都遭到打壓，兩位嚟自中國嘅人權律師並唔感到陌生，佢哋都唔驚訝香港一國兩制會走到今日嘅境地。現為美利堅大學訪問學者嘅前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分享自身經歷，認為只要觸動中國共產黨嘅利益，佢就會動用一切嘅手段摧毀家庭與事業，致使一無所有。陳建剛話，著名維權律師高志勝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就是最佳的例證了。現為芝加哥大學人權中心客座教授的滕彪表示，在港版國安法之下容許疑犯直接送往中國受審，更加是將綁匪的綁架行為授予正當的地位。他說，
These have almost legalized the conducts like the kidnappings of Gui Minhai and Cao Zuibei booksellers. So I called it.
陳彪說，這些做法等同將當年2015年桂文海在泰國以及銅鑼灣書店商人李波被綁架事件合法化，這個是非常令人恐懼的。自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捕以來，坊間就一直傳言，中國如果認為香港法院未能夠履行職責審理案件，就會將佢遣送去中國受審。多位學者總結發言時呼籲，香港進入警察威權時代之後，美國國會更加應該持續關注港人命運，推動通過制定有助港人脫離苛政的法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虎傑的報導。
面對香港的港版國安法強力震攝，無黨派學者堅持說要為香港人發聲。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實施接近一年的港版國安法對言論自由產生了空前的震攝力，不少政界人物和學者選擇噤聲。但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国安法的确干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说他有责任发出有别于政府的声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以来，共有超过100名港人被捕，部分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亦都表示，国安法执法的随意性增加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我都一向都不会呼吁啲人做啲咩嘢咁样嘅，就算我即系六四晚会，我都唔会呼吁人去。我觉得大家懂得自己判断嘅吓。咁特別小心唔好做呢啲嘢啦，而家要更加唔好有偏言隻語係涉及呢啲問題啦。好似蘋果日報啊李平先生咁樣，咁都話佢勾結外國勢力，咁啊真係任佢講㗎啦，係嘛？
鍾劍華本來有上傳文章到 Facebook 嘅習慣，但佢認為目前香港政治形勢嚴峻，有必要作出調整。
我就由去年2022年四月開始，一路至到去年11月底咧，我都每日都有篇文章同有首詩就擺咗喺 Facebook 嘅，唐詩宋詞嘅詩體寫出嚟咯。透過文章同埋首詩去諷刺下個政府啊，或批評政府啊、警方不恰當嘅行為啦，咁甚至話批評共產黨都有嘅。咁我就日日都寫嘅，其實嗰段時間寫咗接近200篇嘅都。咁但係到咗11月之後咧，個情況就見到就似乎都更加差了，已經變咗啦。我自己就寫少了呢啲嘢，譬如話今年一月之後，咁我好多時我淨係寫首詩就唔寫文章啦。咁我諗唔使解釋太多，大家都明白。我少少地講幾句，用開詩詞嘅方式咁樣，咁你咪估下我講乜咯，係嘛？我可以講得隱晦啲，係嘛？
反送中運動同埋港版國安法引發唔少香港人移民。今年頭五個月，香港警方接獲超過15000份俗稱良民證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書申請，同比上升超過40%。英國政府自宣布開放 BNO， 亦即是英國國民括弧海外護照的移民簽證後，今年第一季收到超過34000份申請。鍾劍華說，過去一年身邊不少朋友都選擇了移民。
而家似乎睇，亦都慢慢睇到咧，即係政府似乎冇曬底線嘅。過去一年咁，事實上有好多朋友移民走啦，自己教佢學生啦，可能帶住啲仔女移民嘅近期真係相當之多。咁通常好多都會提一提就好擔心啊，你不如你都走啦咁樣。識得嘅唔識得嘅朋友好多都提呢樣嘢咯。咁變咗自己亦都唔可以唔思考呢個問題。以前有 BNO 啦，但 BNO 完咗之後亦都冇續翻嘅，冇續攞翻嘅。但係有咗國安法之後咧，咁就為咗即係令到自己安心啲，亦都令到家人安心啲啦。斷咗十幾二十年啦，差唔多嚇。咁咧就申請續攞翻個 BNO 咯。
香港由今年8月1日開始會實施入境修訂條例。賦權政府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達香港之前向入境處通報乘客資料，同時授權入境處可以要求航空公司禁止運載個別乘客。雖然保安局強調修訂條例只是適用於前往香港的航班，但是外界質疑修訂內容令到入境處具有不受約束的權力，阻止香港居民離開。
因為政府八月份又有條例就即係可以唔俾人上機啦，係嘛？又多咗一啲人不斷咁同你講，你淨係得個 BNO 冇用，你可能要申請埋嗰5+1啦，即係佢應權嗰樣嘢。我未做，我冇諗，暫時都冇做。不過真係會諗咯。咁但係起碼我而家揸住咗個 BNO 啦。有人會覺得都係一種最後嘅保障咁樣。疫情嗰個情況就政府叫大家打針啦。咁我初都冇諗住去打嘅，跟住有人提我啦。佢話：即係就算揸住 BNO 你要走嘅話咧，你都要有針紙咁樣。咁所以後屘我又諗下都係喎咁樣，4月底啦，終於就走去打咗疫苗咯。
國安法亦都令到鍾劍華嘅家人對香港失去信心。
我第二仔在澳洲读完书之后，他是即系翻咗嚟香港，他想在香港发展他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嘅。咁但系国安法生效之后，他有一次亦都好清楚讲会打算走啦，即系有啲意外。咁但系又会谂翻都正常咯，因为你对于一个廿零岁嘅年轻人，他好难喺咁嘅社会度过其余生噶。即係其實我屋企嘅主要親人冇人移民嘅，但係一年之間即係有呢種嘅轉變咯。
佢話最大嘅問題係目前嘅困局睇嚟沒完沒了，
大家又唔能夠示威啦，唔能夠請願啦，又話佢話有啲人連開聲都唔敢啦，呢個亦都係事實。加埋疫情咧，亦都咁個社會咧就好多方面咧就好鬱悶咯。我覺得舊朋友啲同學會約我哋出去傾下偈、食飯，或者話圍埋都係講緊 plan 緊移民啊，或者話點樣去應對國安法底下嗰啲教育，睇到咧整個社會瀰漫住一種以普遍嘅對政府嘅不合作情緒咯。咁大家都會攞，即係好多朋友都會攞政府嗰啲官員啊，或者啲建制派人物啦、啊、北京嗰啲可笑嘅行為出嚟做笑料嚟，即係苦中作樂。但另一方面咧，上層社會啊，即係不斷日日喺度講緊啲大話。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你咁，但係而家睇唔到政府想追求一個點樣嘅中局。咁變咗個問題就係你唔知道而家呢種氣氛咧會延續到幾時。
鍾劍華喺1997年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冇幾耐之後，喺廣州買咗屋。咁最近幾年佢經常到廣州度週末，但係2019年11月，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他在深圳口岸被大陸當局拒絕入境。鍾劍華向一名負責統戰工作的中國官員致電查詢，根據這名官員的講法，他被拒絕入境與形勢緊張有關。
我都諗下會唔會，反正都係啦，咁就索性買一層樓佢啦咁樣。即係都幾可惜，有人話我係大中華膠咁，我都認㗎。咁我真係諗過退休之後多啲喺上面住，可以換返個國內車牌，可以揸住架車去唔同嘅地方睇下遊山玩水，或者睇下空江歷史名勝咁。因為而家咁嘅環境都難免要諗下自己會唔會仲長遠仲諗住要返去退休呢個問題。
鍾劍華曾經同負責統戰工作的中方官員就香港問題交換意見，並且以自己為例，認為香港人原先並不抗拒中央，而是北京的政策令到香港民心越走越遠。
就算我哋經常多嘴嚇，要批評政府，甚至對中國嘅情況有啲意見，其實我哋唔係佢哋所講嗰啲即係反中亂港啊，或抗拒中國文化嗰類人。我覺得呢個正正證明咗北京嗰個失敗咯。我哋喺80年代初係支持民主回歸嘅第一批人嚟嘅，覺得應該洗脱殖民地嘅歷史。咁到今日，好似被個形勢所逼，越走越遠咁樣咯。
鍾劍華曾經定期為《蘋果日報》撰文，佢話蘋果終止營運對佢本人冇太大影響，但係背後嘅象徵意義就令人感慨。
更加清楚 symbolize 就係北京根本冇辦法去維持香港嗰個即係原有嘅生活方式，同埋冇辦法實踐自己曾經喺80年代已經對香港人作出嘅種種承諾。所以其實最失敗嘅反而唔係蘋果日報咯，亦都唔係民主運動咯，最失敗嘅就係北京咯。我又少咗個平台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大媒體的時代基本上都過去了，沒所謂的。對我來說，其實我寫的大部分文字都不是在報紙的，不是投稿的，即我大部分都是在 Facebook 或者其他社交平台的，我會繼續寫。過往就每個禮拜有篇文在蘋果論壇，或者以後每個禮拜一我會整個我的蘋果論壇在 Facebook 上面。
今年一月，香港警方到鍾劍華出任副行政總裁，負責協辦和操作2020年民主派初選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調查。警方要求鍾劍華協助調查，並且到他屋企搜證。鍾劍華表示，過去一年研究所邀約學者越嚟越困難。
我哋初初諗住揾俾多啲機會啲年輕學者，咁但係啲學者大部分都唔敢應約上嚟，有啲好熟嘅以前，佢甚至唔復我 WhatsApp， 咁有啲咧就好坦白，我哋而家如果出嚟講嘢咧，驚佢會俾上司糟質啊，或者話影響續約啊咁樣。有個別一兩間院校咧，咁同事同我講啦，甚至出嚟講完之後，你要翻去寫簡報俾個上司嘅。 有些人肯嚟咧，都要自己請假，唔用呢、這個即係翻工時間，甚至咧唔用自己嘅梯圖。咁呢個過往唔會有啲咁嘅事。以前係鼓勵我哋出去參與社會，作出專業貢獻嘅社區裏邊。咁但係而家竟然搞到咁。
雖然面對唔少挑戰，但係鍾劍華強調會堅持發聲，唔會因為擔心唔踩紅線而保持沉默。
咁多年嚟都係一個我扮演緊一個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嘅角色咧。咁我覺得我對個社會有責任咯。咁我更加唔應該喺呢個時候就停止去指出一啲問題所在，唔好俾恐懼支配自己啦。我覺得如果人人都選擇因為咁而恐懼而收聲嘅話咧，就正正係中咗政府嘅計咯。我從來都冇黨無派，冇屬於任何政治團體，喺人人都自我調整。因為各種理由而覺得需要收聲的時候呢 我覺得講得幾多做得幾多 要做咯，給個政府給社會人士知道一種角度，這種角度未必是官方的那種角度，甚至如果官方的角度是錯的話，我認為是謊言來的，我覺得我更加有責任講出來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政府官员警告，为期90日的新冠源头调查可能不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有美国媒体说，最主要的障碍是中国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数据。但美国一名科学家就表示，他的最新研究显示，即使缺乏实地研究的情况之下，亦有可能促进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理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是纽约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6月28号报道，拜登总统将会在7月中收到一份对45日调查情况的最新报告。政府官员说，即使是部分进展，亦都可能缩细对新冠起源认识的分歧，并且为进一步调查提供线索。不过报道亦都指出，拜登政府官员警告说，为期90日的新冠源头的调查可能不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最主要的障礙是中國拒絕提供進一步數據，亦都不允許調查人員進一步接觸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但是美國一位的科學家上個星期發表一份論文說，即使沒有進一步的實地的研究，通過更加深入地探索國家衛生院和其他機構存檔的數據，亦都有可能促進對新冠病毒起源或者是早期傳播的理解。傑西布魯姆是西雅圖弗雷德哈欽森癌症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病毒学家。6月22号他发表论文，恢复被删除的深度测序数据，为早期武汉新冠病毒流行提供更多信息。这篇论文还未得到同行的评估。他的研究和探索引发了两个故事。首先是他从谷歌云中恢复了一些被删除的文件，重建了13个武汉新冠疫情早期病例的序列。对这些序列的分析的表明，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海鲜市场相关的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在中国武汉市传播。其次，他发现了一些原先存储在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一个数据库里面的序列被删除了，经询问国家卫生院确认这个是在递交这些序列的中国研究人员提出要求之后删除的。对这些被删除的病毒样本序列进行研究之后，使到布鲁姆得出结论，作为世卫组织中国联合报告重点的华南海鲜市场序列并不能完全代表武汉早期疫情的病毒。布鲁姆的论文是发现海鲜市场2019年12月的病毒样本包含三个基因的突变，而几星期后收集的病毒的样本就没有这些突变，也就是说后来发现的病毒与在蝙蝠身上发现的冠状病毒相似度更高。纽约时报说，这个支持了这种病毒的一些早期普系没有经过海鲜市场的观点。新的分析支持了较早时候的讲法，即是在2019年12月与海鲜市场有关的最初疫情爆发之前，多种冠状病毒可能已经在武汉系传播开来。位于纽约伊萨卡的非营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瑟姆说，布鲁姆的研究报告全面排除了华南海鲜市场是源头的讲法，并且为证明病毒从实验室逃逸是推进了一步。拉森姆在回复评论要求的电邮当中写话，研究显示了一个单一的物种跳跃到了人类的身上，而这个是与我们对典型的人畜共患爆发的理解不一致。
佢話：一個單一物種嘅跳躍，從另外一個方面嚟睇，暗示咗實驗室逃逸。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匹兹堡大學病毒學家庫珀博士話：刪除嘅序列並不能夠解決關於大流行係由於係實驗室事故定係動物傳染俾人嘅持續嘅爭論。佢話：你仍然可以係雙向爭論。布魯姆在今年5月14日在科學雜誌發表的調查新冠病毒起源公開信的共同作者，該信批評世衛組織中國聯合調查報告對新冠病毒的自然和實驗室日出這兩種的理論未有得到平衡的考慮，認為進一步明確這個流行病的起源是必要、可行而且能夠達到，呼籲一個正確的調查應該透明、客觀，以數據為導向，具有廣泛的專業知識的包容性，接受獨立監督，並且負責感管理以盡量減少利益衝突的影響。該信獲得美國和全球17名的科學家聯署。布魯姆在研究報告當中描述了他是怎樣發現美國國家衛生院刪除序列數據的。他說他在閱讀一篇有關這些序列數據論文的時候，了解這些序列都存儲在國家衛生院的序列的讀取的檔案當中。那篇論文列出一個表格，其中大部分條目是有關武漢大學一個項目，這個項目是代表了截至2020年3月30日在序列讀取檔案當中282份測序運行樣本當中的241份，這些樣本是由傅艾蘇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收集的。他到國家衛生院管理序列讀取檔案的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搜索這個項目，得到的結果是未找到任何項目，然後他改為搜索單個測序運行樣本，結果表明測序運行已經被刪除。布魯姆說，對於任何想了解病毒傳播情況的人來說，武漢早期門診患者的樣本是一座的金礦。《華爾街日報》報導說，至少國家衛生院應該可以立即確定刪除此處分析的數據集的日期和聲稱的原因，因為刪除序列的唯一方法是向序列讀取檔案工作人員發送電子郵件的要求。布魯姆隨後是聯繫國家衛生院詢問為何要刪除這些序列。6月24日，美國國家衛生院在回覆美國之音問詢的電子郵件當中確認了刪除並且解釋了原因。國家衛生院公共事務專家沃伊托維茨社說，管理序列讀取檔案的國家醫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已經審查了提交調查人員撤回數據的要求，然後說這些序列在2020年3月提交的，隨後在2020年6月被提交調查員要求撤回，要求者表示序列信息已經更新，正在提交到另外一個數據庫，並且希望是刪除數據以避免版本控制的問題。提交研究人員在2020年3月通過預印本和2020年6月在期刊上發表的有關這些序列的相關信息。國家衛生院的電郵說，提交研究人員對他們的數據擁有權利，可以要求撤回數據，但是布魯姆在他的論文當中說，並不存在對刪除的合理的科學理由，論文沒有更正，論文聲明已經獲得受試者的批准，測序顯示沒有質粒或者是樣本間污染的證據，因此似乎這些序列可能被刪除是為了掩蓋他們的存在。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6月24日寫信給美國衛生官員，要求回答為何最早確診的新冠患者的重要數據從國家衛生院的數據庫當中消失。霍利在信當中寫話，他越來越擔心國家衛生院沒有認真對待中共的阻撓和他們的動機，尤其是有證據表明國家衛生院的資金可能已經流向武漢病毒研究所之後。國家衛生院的公開信息顯示，從2014年至2019年，國家衛生院向非營利機構生態健康聯盟提供了約370萬美元的經費的資助，開展了名為了解蝙蝠冠狀病毒出現的風險的研究，而該聯盟一直將部分資金用於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合作項目上面。生物科學資源項目創辦人病毒學家拉森姆對美國之音說，布魯姆論文的另外一個要點是提出了為何這些重要數據要被刪除，以及為何現在不將這些數據提供出來。拉森姆社說，中國政府正在隱瞞證據，很難想出一個很好的理由解釋為何要刪除。布魯姆認為這些序列被刪除是可疑的，這樣做的目的似乎是為了掩蓋他們的存在。布魯姆在論文當中寫話，在其他早期病例的直接識別受到阻礙的疫情爆發當中，越來越有可能使用基因組流行病學從病毒序列分析當中推斷出傳播的時間和動態。
但是基因组流行病学在疫情爆发最早的武汉的案例当中，他到现在没办法重建病毒的初始传播模型。暴露无认为原因是在于武汉病例能够提供的数据有限。他说虽然武汉拥有先进的病毒学的实验室，但他是只有该市疫情爆发头几个月的零星的序列的样本，除了2019年12月下旬从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十几名患者那里收集的一组多重的测序样本之外，只有少量的武汉序列是2020年1月下旬之前的。他认为这种序列的缺乏可能是因为接到了命令，即是未经授权的中国实验室必须销毁爆发初期所有的冠状病毒的样本。据报道，这是出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原因。2020年2月14号，习近平主持一个的会议，号召针对这次武汉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不足，赶紧要堵塞漏洞，并且强调要尽快推动生物安全法。2020年2月25号，中国疾控中心发文规定，任何人不能够以个人或者研究团队的名义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包括数据、生物标本、病原体、培养物等。发表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论文和成果前，必须要先报科技组或者科技处初审，必要的时候提请应急领导小组或者国家卫生健康科教司审批。未经科技组或者科技处审批的已投稿的论文，是尽快撤稿并且执行本规定，有违反上述的规定者，依纪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2020年3月3号，中国国务院再发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形成新冠肺炎科研成果信息发布全国一盘棋的格局。虽然中国各级的机构采取措施严防信息的外流，《华尔街日报》引述天普大学生物学教授、病毒病原体进化专家谢尔盖·庞德的话讲，布鲁姆博士的论文表明可能会有其他早期的序列数据出现。他说他认为如果有更多的序列被曝光，特别是来自早期的时间点或者其他地方的档案的样本，一切都可能再次发生变化。他认为这个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政策专家说，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建立一个贸易上的北约组织，在中国利用经济威逼获得政治利益的时候，需要团结一致惩罚中国的经济霸权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一，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和英国保守派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委托所编写的一份报告提议，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成立民主国家联盟条约组织对抗中国。根据这份报告，这个以贸易为基础的联盟将会仿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例，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家受到中国经济胁迫时，其他成员国将无条件统一采取报复性措施。这份报告展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鹰派议员正就怎样去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的协商可能会影响到更多政策制定者的观点，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报告作者该会主席阿特金森指出，中国已经将保护性市场政策和经济恐吓结合起来，实现其国内目标并抵御外国竞争。特金森认为，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共和企业之间的配合使得中国政府能够补贴其商业公司进入外国市场，迫使外国公司参与技术转让来换取市场准入。同时，中共努力影响全球标准机构，试图巩固中国在制定技术标准领域的主导地位。他表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和经济游戏规则已经证明是强大的，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建立在每个国家的技术优势上，确保他们能够在经济和技术上竞争和繁荣。按照这份报告的构想，如果中国威胁要禁止中国学生到成员国家留学，这样所有成员国都将会拒绝接受中国留学生。如果中国将会成员国的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那么其他成员国应该限制从中国公司入口。报告称，欢迎任何民主国家的加入，包括台湾，但如果任何成员国在组织决定后未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回应，它将会失去成为会员的资格。 呢份報告背景是中國憑藉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開始利用經濟脅迫來達到政治目的，特別是威脅西方民主國家不要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澳大利亞要求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之後，中國對澳大利亞採取一系列貿易制裁措施，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歐洲議會對華關係代表團團長比蒂科佛星期一在中國研究小組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表示，西方長期忽略中國的經濟侵略行為，僅在迫不得已的時候防守，缺乏政治上的合作進行有效的反擊。他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對中國試圖對澳大利亞進行貿易脅迫，其回應不應該是貿易回應，應該是政治回應。隨著中國的經濟脅迫越演越烈，更多民主國家開始意識到威脅，並且呼籲挑戰中國威脅以公平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的行為。在每月中旬結束的北約峰會上，30個成員國在聯合公報中表示，中國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與北約有關的領域構成系統性挑戰，並呼籲採取聯合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往往對歐盟底西方經濟體採取各個擊破策略，擅長許諾經濟利益來到換取具體的政策優惠，怎樣團結西方各個經濟體將會成為挑戰。以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為例，上述報告作者阿特金森在星期一的活動上坦言，德國一直在捍衛民主價值觀和與中國的經濟交往中走鋼線。他說德國害怕失去對中國的汽車出口，現在是德國為自由貿易、民主和人權站出來的時候了，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唯一途徑就是好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加入到將這些價值觀放在以前首位的國家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一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舉行了視頻會面，對中俄之間日益密切的關係表示讚賞，並且就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0週年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將這條條約延期。在沒多久之前，普京在日內瓦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過高峰會議，有分析人士認為同西方關係緊張的中俄兩國顯示團結有抱團取暖的用意，但這個並不代表著普京處於被美國和中國爭相拉攏的地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通话当中说，2001年7月在莫斯科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助于使到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克里姆林宫引述普京说，在当今世界这样的协议非常重要，在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军控协议取消、世界各地的冲突可能性增加的背景之下，俄中合作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稳定的作用。普京说这个协议在2022年2月到期之后将会自动延期5年。习近平在开场讲话当中强调了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战略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说，今日的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固，经得起任何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战略合作富有成效，有力维护了两国共同的利益。虽然双方在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周年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这种国家关系的模式，不谋求权宜之计，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全面考虑彼此利益，互不干涉内政，具有独立价值，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但习近平在通话当中表示，俄罗斯和中国致力于共同是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主义，而且是反对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来到干涉别国的内政，反对搞单边强制性制裁，这个显然是指美国和他的盟友。由於莫斯科吞併克里米亞以及被控是干預美國選舉等方面的原因，俄羅斯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關係徘徊在冷戰之後的低點。 另一方面，拜登总统上任后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且因为中国在新疆、香港、新冠疫情等问题上的做法而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同时还加强了与盟友的协调，美中关系都因此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新低。在中俄这两个前共产主义对手争夺对西方的影响力，并且他们与美国以及盟友的紧张的关系日益加剧之际，普京和习近平发展了强而有力的个人关系，进一步推动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杰出研究员包道格认为，中俄在目前这个时候展示双边关系的密切是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